好，阿弥陀佛，我们再继续看经文。二已故，如来应等圣觉，以无作四生地意是究竟，以一切如来应等圣觉，知一切未来苦，断一切烦恼，上烦恼所摄受一切集，灭一切意生生，除一切苦灭作证。我想这没有很特别的，我主要是讲这个灭一切意生生。我们都说佛有三身啊，佛有三身啊、哦，法身、报身，还有化身。尤其化身的时候，又讲说千百亿化身，对不对？那千百亿化身跟灭一切意生生有没有冲突？而这个重点就是说，化身算不算意生生？在前面圣门经一直强调一句话，就是说大菩萨也有意生生啊，到佛才能够灭一切意生生，灭一切意生生之后还能不能够千百亿化身呢、啊、这是主要的问题、啊、因为事实上我觉得前面我在讲到说他讲说大菩萨还有意生生的时候，我讲说这种讲法是错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经典上面讲到说八地菩萨已经无功用心了，无功用心就是没有作意的，没有作意的话你就不能够讲说大菩萨还有意生生了。但是没有作意能不能化身呢？可以化身，是随众生的缘而化身的。比如说这个在法华经里面都有讲观世音菩萨是什么三十二应身吧，好，应以佛身得住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；应以声闻身得住者，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，是吧？应以童男童女身得住者，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。说应以什么身，这是当时的缘；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，是随这个缘而感应，随这个缘而示现。这不是当事人有意在前。如果有意的在前的话，表示说我先作意然后去变什么身，其实他不是先作意，而是随当时的缘，随当时的缘而调整而变化示现的。这样的话就千百亿化身，但是不是意生生，因为他不是作意的。那如果以菩萨境界的话，不用到佛才能够完全消除作意嘛，大菩萨就已经消除作意了。因此大菩萨千百亿化身，但是不是一生生。那事实上一般的人如果没有到这个消除作意，你要有办法做很大的化身，大概也是有问题的啊。但是这个是正量，但是至少是说我的看法是、哎、不是要到佛才能够、哦、消除一生生，大菩萨就可以有一生啊，大菩萨就没有一生生的。但是没有一生生还是可以千百亿法身，随不同的缘而示现。像我们所讲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啊，这能够感应嘛。好，下面的世尊，非坏法故名为苦灭，所言苦灭者，名无始无作无起无尽离尽，常住自性清净，离一切烦恼障。世尊，过于恒沙不离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，成就说如来法身。这里面最主要最重要是这句话，非坏法故名为苦灭。很多人用断灭的思考来看灭谛，灭的话只是灭烦恼，不是灭一切相。很多人都以为离相才能够清净，其实离相清净不清净跟离不离相没有关系，你在相不产生执着，就没有烦恼啊。所以非坏一切法才名为苦灭啊，不是要离开这些一切相法啊，断灭了才称为苦灭。所以前一阵子有人问我说：“哎，法师，你认为什么是出世间呢？”我说出世间很简单的、啊、出世间无名就是出世间了、 你把这个无明处了脱了，就是出世间嘛。那人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不重要。可是有很多人认为出世间就要离开这个繁华的都市嘛，啊，到什么地方去就不知道啊。啊，这个不叫做离世间，因为他的无明，他的习气还在的话，那还是在世间无明里面、朝库里面打转了。那同样的，所谓灭地，也不是灭一切相啊，而是把这个跟境界的对立矛盾消除了，就称为灭地了。所以所言苦灭者，名无始无作无取无尽离尽，常住自性清净。那无始无作无取，这个我们都不用详细解释。大致上来讲，这因为见性，因为见性才能够下面常住自性清净。为什么见性能够常住清净呢？因为见性的话就是普遍性，普遍性的话就能够包容很多现象，不要跟很多现象产生对立矛盾，就可以没有烦恼。我们一般人的烦恼就是两种嘛，爱别离厌憎会嘛，爱得来得不到，不爱的就偏偏到了，啊，就是因为你有这种对立矛盾嘛。如果你说普遍的，要来的就来，要走的就让他走，没有矛盾了。所以常住心性清净，我不讲自性清净啊，因为自性清净这个定义就很含混了，对不对？已经没有无自无他了，为什么还讲自性清净呢？但是你讲常住心性清净，那可就没有问题。心性算不算清净呢？心性本身就是中立的啊，它没有所谓的，它一切包容啊，一切包容的话就没有对立烦恼，所以离一切烦恼障。世尊过于恒沙不离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，成就如来法身。那如来法身在什么地方呢？性所在的地方都就是如来法身。您从法性来讲，法性所示现的一切相都称为如来法身。如果从心性来讲，心性所示现的一切相也都称为如来法身。那如来法身呢，就无所不是无所不在了。所以如来一切相随缘示现，心无挂碍，这个就称为常住心性清净了。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如来法身呢，性周遍相清净。为什么相清净呢？因为没有对立啊。我们一般人都是用对立的思考去看一切的相法，哦，才有爱别离厌憎会的问题啊。如果你说哎，一切现象随缘起落，那就没有烦恼，没有烦恼就称为清净。世尊如是如来法身，不离烦恼障，名如来藏。为什么如来法身不离烦恼障呢？我们说如来的法身在哪里？在一切处啊，一切处我看到的，你看到的都在如来法身里面。所以如来法身跟烦恼障呢，可以说不一也不异。为什么呢？性是平等的，性是含容的，相是有差别的。好，我们相差别，我们常常讲，他说一般人，我们人见为水，人见是水的东西啊，天见为琉璃，鬼见为龙血。那因为每个人的业不一样，所以所看到的现象是不一样的。不是佛看到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完全不一样，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不是说完全不同的世界，相叠但是又不同。所以说在一般众生的烦恼所现的世界，其实也在如来法身的范围里面。 但是如来见到的是清净，我们众生见到的 是不清净，就是这样的差别而已。下面又是两个类似的名相，世尊如来藏智，是如来空智。世尊如来藏者，一切阿罗汉、毗湿佛、大力菩萨本所不见，本所不得。世尊有二种如来空智，一种是世尊如空如来藏者，若离若脱若异一切烦恼障。世尊不空如来藏，过于恒河，不离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。简单讲就是有两种如来藏，一种是空，一种是不空。那么不空的话是讲过于恒沙，不离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。这个依我们的这个架构来看，不空如来藏非常明显的是指什么？是指相用。一切佛菩萨的相用都就称为不空如来藏。那空如来藏是什么？若脱若若离若脱若异一切烦恼障。那这个用我的讲法很简单的，什么叫做空如来藏呢？性不是相，因为相很多众生的就有很多烦恼嘛，就是，但是性不是相，所以空如来藏不是一切烦恼障。那么下面不空如来藏的话，就说性不离相，虽然是性是平等含容的，但是不离一切相。不离一切相是什么？不离一切相用。所以这个如果我们对我所讲的性相的这整个架构很清楚的话，看这些都很简单的。看过去我们的架构其实比它还清楚还简洁。好，从法性法相啊，再分心性心相，然后心性心相下面再分性不是相性不离相，再往下切下去，大概这些讲的大概就这个范围里面了。换汤不换药啊，换瓶不换酒啊。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讲这些很无聊啊，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啊，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啊。世尊十二空智，诸大声闻能信如来，一切阿罗汉毗湿佛空智，一世是不颠倒境界转，是故一切阿罗汉毗湿佛本所不见，本所不得。那么对这两种空跟不空的如来藏，诸大声闻能信如来啊，意思是说他们勉强能够因为相信如来了，勉强这种讲法来，懂不懂呢？大概不懂了。证不证呢？当然证不到了。意思是说，哎，诸大声闻啊离这个还很远啊。那事实上如果就是如来藏而讲的话，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一句话，日用而不知啊。其实大家都说众生有如来藏，就表示每个众生都有的啊。那只是有的他不一定知道，知道的人也不一定能够好好利用。好，我们再用电的道理来讲吧。我们说以前人有看到打雷吗？有看到打雷啊。人类一般人对打雷啊都是害怕的。后来从雷知道有电，慢慢知道电的道理，好，那今天谁能够把电的效果好好用尽呢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我们能够用到其实都是一小部分而已啊。你是一个很厉害的工程师啊，好，你可以发明很多新的电器啊。那这个电器的发明呢是无止无尽的，但是你越深入，你越专业，你能够用的就越普遍周期啊。而我们这些人，有的人用电脑，很多人都可能有的人可以用很简单的，有的人可以用比较复杂的，这每个人深入的程度不一样啊。 那当然差别就很大了。所以要了解性，要了解性周遍是很容易的，你要了解到相法的无穷 无尽的变化、哦、那个就是很深的很深的智慧的。因此阿罗汉毗智佛对于这个如来藏懂不懂信不信，其实我还是讲刚才那句话，在原始佛教其实比较强调的是无我，无我讲的比较偏向的是所边的空，而在如来藏本质上他应该讲的是偏讲的是心性这方面的，心性的本境或心性的本明，这个在圆觉在楞严称为妙境明心啊，妙境明是它的心性的特性。为什么明呢？因为它就是能够觉知嘛，啊、哦，啊，能够觉知，它不为相转，就说它是净啊。所以说，所以在原始佛教比较不强调心性的部分，但是不强调，不等于它没有得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本来那个是。本来人人都有的啊，你只要把无明的部分去除掉，你其实你完全在这个之中啊。所以我导师讲是说，我们在上法语里面住性无常住法无我，下面那个呢寂静涅槃其实是讲心性，讲的是心性，心性是不动不摇的，一切苦灭微佛得证化一切烦恼障修一切灭苦道、哦、这个就不用再讲，就是还是苦集灭道其实修的最完整的最究竟的是只有佛。为什么呢？你要从法性再到心性。记得我过去在讲到说众生啊，众生有三种众生啊，第一种众生啊是自我中心的众生，自我中心的众生像什么呢？人在井中，人在井中，然后所以你有井观天呢，这个世界非常的小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自我中心啊，这是第一种众生啊。那知道众因缘法的众生是什么呢？是这个这样的众生已经爬出这个井了，到了地面。到了地面之后，我们看到的视野当然辽阔很多啊。啊、哦，这是第二种，可以了解无我啊，因为都在互动当中啊。可是这个，如果你只是知道缘起，会有一种问题啊。因为所有的缘都是互关，都是相关的、互动的，所以我们呢、啊。我们的心也很容易跟着动摇，因为水很牵一发动全身嘛。所以你虽然面看得广，可是很多时候心反而有的时候更不能安定，看得越多，有的时候问题越大。然后第三种众生呢，他不止逃出地面，而且身在半空中看的面当然比在地面的更广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地面上面的这些风灾劫难跟他一点都没有关系。所以第三种才是真正的正道的人。正道的人对一切世间的现象看得比其他人清楚，而且非常的超然安定。在如来藏所讲的是第三种境界，寂静涅槃的境界，不是在地面的。地面那个讲缘起无边啊，那个还在地面，视野虽然广，可是心没办法完全定下来，因为互动嘛。而、啊、第三种的话才能够提升到清，看得广清净而不动摇啊。这是三种人。那第一种人是凡夫，第二种是见道，然后到第三种是正道。 所以下面的话会讲讲到这个四圣谛的问题。世尊，此四圣谛三世无常，一世常，何以故？三谛入有为相，入有为相者是无常，无为无常者是虚妄法，虚妄法者非谛，非常，非一。是故苦谛、敌谛、道谛非第一谛，非常，非一。一苦灭谛，离有为相，离有为相者是常，常者非虚妄法，非虚妄法者是谛，是常，是一。是故灭谛是第一谛。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，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呢，刚开始当然是说从闻思修闻思哦，然后开始了解佛法的道理，然后开始修。这个过程刚开始的话其实都不稳定的。他要进入第一关，叫做最重要一个关，叫做见性这个关。见性这一个关的话，他可以不退转，但是还有没有起落呢？小起落是有，大起落是不会有。就是说它的曲线并不是这样子直线上升，而是可能是这样子上上下下，但是大致上来它还是往上是提升的。而这种大致上往上提升的话，所以表示说它还是在有为法里面，还是在变化里面。所以说苦集灭啊，苦集修的话是无常法，这个我觉得这种讲法是有点太过分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至少说在修行的过程之中，心还不能够完全安定，要到正道的时候心才能够完全安定啊，这个是称为常。所以灭谛是常，灭谛是常，因为什么呢？常不是没有变化，常不是没有变化，现象还是有变化，可是心情呢不受影响，这个称为常。所以灭谛是第一谛。后来讲到灭谛是什么？灭谛不只是第一谛，灭谛是无为法。为什么灭谛变成无为法？因为怎么变化都我都可以接纳，有变化跟没有变化对我来讲是一样的啊，我也不用操心，也不用着急，哎，这个就变成无为法，完全放松。那你在还没有成就之前，当然在没有成就之前比较会有压力嘛，等到成就之后就没有压力，这个称为灭谛，称为第一谛。但是如果是说灭谛是第一谛的话，那我们就不能，我们就还是要说，小圣也是证得灭谛啊，不是说只有大圣才证得灭谛啊，啊，尤其是说，阿罗汉已经消除了我慢心，消除了作意心，那就是跟灭谛是等持的。所以下面是讲的就非常明确，不思议是灭谛，过一切众生心是所缘。所以真正的灭谛是什么？是消除这种分别比较的心，就是作意心啊。我们一般人都是会在境界上面做比较的，如果不做比较，不起作意，这个就称为灭谛。所以这也就是说，我们一直讲大圣菩萨道，到最后大圣菩萨道最后的终点是什么？是无功用心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。下面当然会继续修下去，可是这个是最重要的转折。所以在修行上只有两个最重要的转折，第一个转折就是什么？初谛，初谛的时候，正法，然后八谛的时候正无功用心，这两个是最重要的转折。那中间的话，然后这个第一个一大阿僧祇劫，第二点到第三从初谛到八谛是第二阿僧祇劫，然后八谛以后是第三阿僧祇劫，这个其实 所以这两个点非常重要，这是一个一节跟一节之间的关键点。因此他所讲的灭谛其实就是证得无功用心，不思议嘛，过一切众生心事所缘，那么超乎一切众生心事所缘，那也是超乎众生一切心事的分别心呢、啊。亦非阿罗汉必至佛智慧境界，那这个就很难说了。阿罗汉必至佛有没有证得无作一心呢？这个经典上的讲法不一样，但是我在所有的经典，很多的经典都认为四果的正量跟八地的正量是相当的，所以过消除我慢就等于没有作一心了。譬如身盲身不见众生，譬如身盲不见众生，昔日因何不见日轮？若苦地灭者亦复如是，未界凡夫心事所缘，亦非二圣智慧境界。那我们一般的人都是有作一心的，都是有分别心的，依我们的能力很难想象什么叫做无作一心。如果你说无作一心入定，这个还可以想象。在无作一心，在入定的时候是无作一心，这个我们可以想象，所以我们用方法用到最后，哎，就自然继续用下去的，也不用再刻意用方法，它就是安定在这个。可是你在无作一心还有办法做抉择，哦，这个是很难想象的。当然有些人在某些关键的时刻，他可以不用作业就有灵感，有没有？偶尔不作意就有灵感去处理面对某种境界，而且非常精准的，也不是乱来的。这个对很多人来讲微乎其微啊！啊，所以说这样的境界未切凡夫心事所缘，亦为二圣智慧境界。那为一切凡夫心事所缘，这个我们可以了解的，是不是二圣境界的话，这个我们没有那么厉害了。凡夫是指二见颠倒，一切阿罗汉毗之佛智慧则是清净。那凡夫主要有二见，二见就是常见跟断见。边见者，凡夫以五受因我见妄计执着生二见，名为边见。所谓常见跟断见，见诸行无常则是断见，非正见；见涅槃常是常见，非正见。面想或妄想见故，作如是见。它主要是说了有两种见呢、啊，一种是常见，一种是断见。那一般人比较容易在生命上面起断见，啊，在涅槃上面起常见。啊，这是一种讲法。下面的话又有两种常断，很多人在对身体的容易起断见。对心容易起常见，啊，以身诸根分别思维，见法见坏，以有相系不见，起一断见，啊，这个很多人都很熟悉啊。我们看到有些人活着，哎，他的根能够起作用，哦，眼睛能够看，耳朵能够听，哎，过一段时间，他六根不起作用了。眼睛不能看，耳朵不能听的，你摸它，它也没有感觉的，也不止没有感觉，过了不久，这个身体还慢慢坏掉了、烂掉了，然后就说：“哇，人死如灯灭，死掉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因为他看不到相系相，看不到相系相，所以就说人死如灯灭，这个是什么？是断见，疑心相系，疑昧啊，疑暗不解，不知刹那间意识境界，即常见妄想见过。另外有些人认为说哈，没关系的，身体死了没关系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心是不会死的，我们的心过去在，现在在，未来也在，心不会死的。 不止不会死啊，心也不会变啊，你心永远是心啊，这个就是什么常见。所以 这些心叫什么名字他搞不清楚啊，他把它叫做灵魂啊，叫神我啊，叫什么很多很多不同的名字，但是基本上面都是常见。为什么不是为什么常见呢？常见有什么问题呢？其实我们心虽然每个人虽然都有心，你的心啊哪时候常过？刹那刹那都在不断的起变化，前面想的后面想的今天想的都过去想的前后常常啊脱节啊，完全不知道啊。所以我们心常常在变化的，心言意嘛，它绝对不会是常。所以一般人容易在印顺法师说的唯论者容易起断见，因为他看到的是身体的存在，身体的消失。那唯心论者容易起常见，因为他认为心事是永恒不变的啊，灵魂是永恒不变的，这个就是起常见啊。这些常见断见当然都是跟佛法不相应的啊。颠倒众生以五受因无常常相，苦有乐相，无我我相，不净净相，一切阿罗汉毗至佛智者，以一切境智境界及如来法身本所不见。那么一般的众生，我们常说有四颠倒嘛，就是常乐我净四种颠倒，把无常当作常，把苦当作乐，把无我当作有我，把不净当净啊。那这是凡夫众生，那一切阿罗汉毗至佛就不会有这样的颠倒。可是对于更高的佛境界如来法身就本所不见啊，本所不闻啊，这个部分没有什么特别。我们现在主要是讲下面的，会有众生信佛已故起常想乐想我想净想，非颠倒见是名正见。何以故？如来法身是常波罗蜜、乐波罗蜜、我波罗蜜、净波罗蜜。以佛法身作如是见者，是名正见。正见者是真佛智，从佛口生，从正法生，从法化身得法异彩。在传统，在原始的佛教常说常乐我净是四种颠倒，可是到后来的大乘又开始回到讲常乐我净去了，还而且就说常乐我见，哎，是正见，是真佛智，那你怎么解释呢？怎么解释？首先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叫做常？常不是比较最后变成常，常不是比较最后没有变化叫做常，而是根本不做比较，不做比较就没有变，就没有变异，所以它没有无常。有没有常呢？也没有常。因为你不比较就无所谓常跟无常嘛。我们一定要说啊，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，哎，有没有变化？不管有变化没有变化都是比较才有的。那你如果心都安于当下，不做前后的比较，那个就无所谓常或无常。所以他说的常是不做比较的关系，因为作意才有比较，比较才有常断的问题嘛。他如果不作意，基本上面就没有这个问题的。哦，所以这个常跟一般众生的所认为的常其实是不一样的。一般的众生是比较才有常，但是不比较，所以非无常，只能够说非无常，不能够说是常啊。以中国人讲的是不常不断呐、啊。好，乐者。乐者是什么呢？很多人说快乐，其实那个快乐是来自于什么？苦消失了就变成乐了。啊、哦，有的人生病了，生病一段时间身体好了，哦，很快乐。过一段时间呢，没有什么好快乐的，就变成恢复平常的生活而已、啊。所以很多人苦跟乐其实都是什么？上上下下。乐从哪里来的？乐从苦来的。如果你身心非常的平定的话，其实是没有苦也没有乐。所以我过去在解释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，有没有注意到 解释什么叫做己，超越，超越苦乐的对待就称为极乐。哎，不是很快乐，快乐到极点了、啊，到极点又摔下来了。所以在有些经典上讲到极乐世界的乐像什么？像三禅的乐，三禅的乐多乐呢？其实非常定的，一种非常安详和谐的乐。安详和谐的乐算不算乐呢？其实很平淡的，不是像我们那一些人想啊、哦、得到我、哦、中奖了什么之类的啊，其实非常平淡的。因为这是我们现在有人讲这句话，你知道什么叫做快乐吗？啊，来得快去得快，这个叫做快乐。说快乐其实是快乐，其实是不乐，因为乐的时间很短呐、啊。那如果你真正的乐的话是非常的平稳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讲涅槃即静自乐啊，是常乐。好，这简单讲身心和谐内外统一，那个就是乐了。这个常乐这个倒比较好解释啊。现在这个我什么叫做我呢？佛法里面都讲无我，那在最原始讲的无我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主导，我能够主导。我们在世间法里面，我们说什么能够主导？力量大的能够主导，力量大的可以主导。比如说种子发芽，对不对？这个大家很熟悉，种子发芽，正常的话种子发芽，但是如果火烧，它就变成焦芽，水浇浇过头了，就是变成败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时候水火的力量比种子的力量大了，因为这时候水火的力量比种子的力量大，所以它就变成焦芽败种。所以在这个众缘里面，哪一个缘的力量最大，它就变成有相对的主导性。这个大家都很容易了解，对不对？好，在目前的缘里面，有哪个缘的力量比较大，它就有相对的主导性。好，那在这个原理里面你有相对的主导性，在另外一个原理里面呢，你不一定就有主导性了。因为中国人讲深深刻刻嘛，有的时候你在这个地方很强，在那个地方就变得很弱了。所以主导我的话是主导啊，是主宰啊。在万言法里面其实没有绝对的主导权啊，只有相对的主导权啊。但是对一个有能力者的话，他其实他主导的机会就比别人大很多。哦，有什么能力的？有两种，智慧跟福报。有福报的人，那他就是哎，一切都很平顺啊，都按照他的想法，都很多的研究自然就透取了，很多的研究非常顺的。有福报的人他不用主导，他事情就很顺了。有智慧的人他可以去安排的。所以事实上我者是什么呢？其实我们讲到大菩萨不能够说有我啦，可是大菩萨在很多的地方的时候他有主导的力量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过一生是什么？能够一切无碍，同理大众一切无碍。同理大众好像他能够主导啊，其实他不是他主导，是他的智慧福报得到大众的推崇公认了，所以他就能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。那这个是我者，我者其实到最后的话就是没有绝对的主宰，但是有相对的比较有利的。事实上在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，大家常讲到最后就福慧双全嘛。福慧双全其实在很多的因缘里面，就不要说主导了，其实就是变成非常的顺心了。那静者是什么？静者就是没有矛盾烦恼了。所以事实上讲到最后，常乐我净 是对是错，事实上是根据我们怎么去解码，怎么去体验。至少是说常乐我净比较上绝对是属于心态上面的调整，不是属于境界。很多人常乐我净是把它当作境界来使唤，真正的常乐我净是属于心态的调整。这心态的调整其实是转世成智的结果，这样的话就不会跟过去所讲的常乐我净会有什么冲突。